好，弟兄姐妹，开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今天他就活在我们一个信他的人心里头，做我们里面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不是我们凭人的智慧来向前摸索，乃是向主你自己所应许的，你要领瞎子走不认识的路，在他们的面前是黑暗成为光明。主，感谢赞美你，有你的圣灵在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真的是可以有着这样子的欢喜，有这样子的盼望，知道主你必定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荣耀。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是第八次讲这个题目，选择伟大的人生。我想在这里一开始就把这个题目的这都讲到第八讲了，这前面的这些思路来讲一下啊。就我们一开始来先从圣经里头的一些例子来看什么叫做伟大的人生。我们讲人生的是指我们在地上活的这一生，对吧，是指时间的事情。但是呢，要有一个伟大的人生，里面必须有伟大的生命。就像我们在这里所用的这些例子，不管亚伯拉罕也好，约瑟也好，大卫也好，如果你把他们当中的人，他们里面的生命改换一下，那他们就不是他们，他们过的人生就不可能过他们那一生人生了。比如说扫罗，扫罗也有被神所呼召，扫罗也有被撒母耳所高抹，他是神所拣选的在以色列里面的第一位王，但是他里面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虽然被拣选，虽然也有被圣灵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甚至说他成为一个新人，圣经里头有这么样给他有个新星，应该说给他有个新星，对吧。然后但是呢，他后面还是越走越失败。所以在这里头有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说要过一个伟大的人生，必须有伟大的生命。感谢主在旧约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拣选你的生命的，你只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其中有一些人呢，可以说特别有慧根的吧，特别有慧根的，像这些我们所用的这些例子，亚伯兰也好，约瑟也好，大卫也好，神在真的是神的眼目来遍察全地，就看到在那个时候有那样子的人，他们可以来接受就是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但是他们生命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在就是当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以后，进入这个新约的这个恩典时代的话，我们是可以拣选我们的生命的。如果你可以拣选一个伟大的生命，那才有可能过一个伟大的人生，对吧。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说，怎么样拣选这个伟大的生命呢？那必须来领受一个属天的护照。这就像当日就像当日的那些旧约里头我们所看到这些例子，他每一个身上都有这么一个阶段，都有这么一个时刻能够领受上帝的呼召当然在他们身上呢，是有神用不同的方式领导他们。在我们的身上呢，神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但在福音里头，其实说到底是当福音进入我们人心的时候，那在这一个伟大的生命怎么样被选择呢？希望每个人都活在这种天然的肉体的生命里，但是呢，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个对于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重生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了。但对于一个没信主的人来讲，这一个生命呢，对他来讲也是 available 的。就好像圣经里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指神的生命，是可以每个人可以来选择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希望就是说是你今天不管你自己的生命处在什么光景，你是有选择的。如果你没有选择，你有一个天然可以说是很有问题的肉体生命，你也在其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挣扎，但是这就是你的命了，这就是你的生命，那你的人生也就被这样子的生命所命定了。但是呢，好消息就是说，对我们每一个，不管你的肉体生命多么不好，多么不堪，你是有机会选择的。而这个选择在每一天当中都可以继续来选择，都是可以继续来选择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就像在旧约的那些例子里头，当上帝拣选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有他的弱点；上帝拣选大卫的时候，大卫也有他的弱点。但是呢，神的呼召一旦临到这个人，被一个人所领受的时候， 那这一个呼召就是神的话，他在里面要来做成神所做成的一切。就好像在以赛亚书里头有这么 一段话，对不对？就是说好像雨雪从天降下，并不突然返回，乃是滋润地土，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他说他的话也必如此，要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而且在他所成就的事情上欢欢喜喜，必然亨通。所以今天啊，领受这个呼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尊虽然讲到第八点，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你在你的人生命当中，你要注意到自己有没有领受这个呼召。或许并没有一个先知啊，今天用油来膏你的头，但是呢，你有没有在内心里头，当你听福音，或者真的就是，也有的人就并不是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才有这样的呼召的。我相信我在信主后不是太久就有这样子的，就是说是你想要就是对属灵的事情有个很强烈的一个渴望。在我当时呢，因为对福音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基本上就表现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要更多的追求，就是想跟神更亲的近的关系。所以记得那个时候去特会的时候，然后就会去东买书西买属灵的书籍，买回来看看，好像也没有带领自己能够有什么根本的改变，但是呢还会继续想去买属灵的书籍，读圣经啊，或者在教会做一些事情，总是处于这么一种寻求的状态里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如果在你今天的话，你觉得你追求神还是处于一个状态是说我觉着我应该去追求神，你就知道在你心里头这个呼召是非常，就算有的话是在其中来讲算不了这种优先分明的一个呼召啊。必须到一个地步啊，这一个东西在我内心里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渴望。它不是说有了这个你就不能够享受任何其他的东西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说哎呀，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要今天要把这个放到最好，那是不是这个就这边就不能够喜欢了呢？我觉得神其实当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生活当中的事情啊，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的，而不是做它的奴隶的。等会我们还要再讲这一点啊。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在这里头啊，领受呼召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领受呼召之后啊，还有一些实际上的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希伯来就书的这个受信的这些信徒，他们有没有领受神的呼召？你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了，对吧？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是使徒在这里写信给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者。使徒已经进入到安息里头，甚至可以说进入到至圣所的那样子的经历。他说你们跟我同门的是一个天召，领受的是一个呼召，所以他们有领受。在他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变化呢？他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子的迹象表明他们有领受这样子的呼召。他们一开始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他们一开始有确实的信心，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愿意放在学习神的话语上面，他们闻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他们为神的名做了很多的功，为他的名显出许多的爱心，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去看的话，这一帮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领受了这个呼召，清楚地领受了神的呼召，而且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清楚地显出领受呼召之后的一些变化来。但是他们少什么？他们在这里就是在很多事情上并不明白哦。有的时候你在走这条道路，你已经领受了呼召，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就中了撒旦的计了，不知不觉让一些错误的声音、错误的思想就进入到心里头来了。就好像撒旦就这么一句话，追求主没用的啦。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啊，有多少弟兄姐妹你发现你的心里头也相信这句话了。就算没有完全的相信啊，你只要相信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发现你追求主就没有动力了，你就没有原来那个热忱了。 或者说你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热忱过，那也是相信这句话吧，对吧？一定相信追求主没用的了。如果你能够相信追求主是让我的内心进入到平安得胜这种光景，而且在我的环境当中我有能力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是我用来帮助我自己，帮助家人朋友，然后一切所需要的，那如果你心里头是这么相信的，怎么可能没有动力呢？怎么可能没有动力呢？对吧？所以就说是你看着这句话哦，小小的撒旦的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力量的，就好像病毒啊，那病毒大部分病毒啊，只要放在环境里，它病毒本来就是没有生命的，它只不过里头有信息，但放在环境里没多久它就失活了，就意思说它就不能够再有那个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宿主里头，然后就会去感染它了，就它是非常非常软弱的。这句话追求主没用的了，看你相信多少，你相信的越多你就越灰心越没有动力，你相信的越少你就会好一些。同样，如果你相信追求主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一切的得胜，一切内心的平安全都在于他，你相信多少，你相信的越多你就越有动力。这就是我们人啊的一个特点。动物是没有信仰的，就好像大家如果去就搞生物的，你去看一些他们所做的一些就那些实验啊，不还不是搞生物的，可能搞心理的，他们有的时候会去做那些猩猩啊，然后那些动物的那种实验，你会发现哎，他们真有一点点好像像人一样的那些想法呀，或者说那些他们做实验可以看出来他们有这样子的，但是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他们基本上是靠的是本能，对吧？但是我们人不同，人是有信仰的，所以你内心里头啊，内心信仰，这是我们一个人最强大的一个东西，它是这背后把我们向正面或者向负面来推搡的最大的力量，是我们人，是上帝这么造的。上帝在上帝造人的过程当中，万物都是借着他的道造的，对吧？那意思就是万物所造设计来就是接受什么，接受神的道的。所以只要我们的内心能够接受神的道，你就会发现啊，可以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当然我们去接受了相反的这个话，追求主没用的了，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果效了，对吧？这么简单的话，为什么会潜入这些希伯来信徒里头？我们前面所讲的逻辑就是因为里头有个东西叫做肉体，肉体里头有一个说谎的，而且肉体就是建立在这个说谎者之上的这个生命，所以那里头呢就有这个说谎的这条蛇。当这个狼一来的时候，他说这个话的时候里应外合，你只要是用那边的生命去听，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要想走在这就是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你要拣选伟大的生命，在这里是不是就特别注意了？你看，你要走过一个伟大的人生，需要拣选伟大的生命，在里面就意味着你要怎么样进入这个新的生命啊？上次呢，我们涉及到的，就这里头为什么不那么容易对付啊？看着好像很简单，但是不那么容易对付，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问题：我到底是谁？所以上次我们用这个金字塔啊。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当就是我们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很长一段系列啊，都是用一幅图画来描述。那幅图画你就不能够看一看就说啊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如果那样子，你就等于说你没真的是没有得的没有好好去用这个图画来帮助你来理解啊。就这幅图画呢，你要看，因为我就每一次我用一幅图画，就是意思说我每一次都是用这一个图画在解释一切所讲的东西，所以你要想能够比较好的能够领受所讲的道的话，你要来学习把这幅图画吃透了，然后从这个角度你来理解所听到的东西。然后你都知道这些图画都是非常简单的图画，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说，你从那个角度来理解事情的时候，它就能够让你看到平时你看不到 或者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说上次我们就讲到说，你看没有，他们听了这个话，甚至把这个话接到内心里头。为什么？因为他们里头有个天然的这一套生命。天然这套生命啊，我们看的话，我们平时只注意到上面的言行、日常的心思意念，大多的时候啊，不管是从一般的教会里头，或者在世界上大家所用的那些励志的书呀，或者说是教人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那种书，你知道那种书永远都写不完，永远也都卖不完的，都在做什么？都在做这表面的事情，怎么样改变你的言行，怎么样让你变得更有修养，对吧？然后怎么样来改变你心里头的一些看法。但是我们所讲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深的，非常非常深的。但是天人很习惯于啊，想问题总停留在这个地方想，所以我们一讲什么东西，大家得理解，你会发现你不知不觉啊，有时候我们讲，比如说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需要指出来啊，我们不是在讲这个事情，我们是在讲什么？我们是在讲底下的，就这意思。但是我们习惯于讲这些，因为我们不习惯于去省察自己深处的那些东西有没有问题，而往往我们整个的人生是被深处的那些东西所驱使的，对吧？所驱使的。记不记得我原来在讲那个就是恩上加恩的婚姻那一个系列里头提到这么一点，就是说让每个人就说是在座全是已婚的，就讲到说，比如在一个人想没有结婚的人想要寻求配偶的时候，你可以给他讲道理说啊，什么重要什么重要，但是他可以想到，哎呀，我就不喜欢这样子的，我喜欢这样子的，你总不能勉强我去喜欢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嘛，对吧？你看没有？所以一个人呢，他就会心里头他有一些他所喜欢的什么样的人。但他不明白的一点是什么？他不明白的一点是你心里喜欢什么，你什么样的人，不喜欢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内心里头所看重的。你如果觉着相貌，是最重要的，那你就会觉着，哎，看着好看的你就喜欢。那个我们上次还用那个词嘛，那个是我那时候新学会的，叫颜控，对不对？就是不喜欢那个他觉得长相不怎么样的人。你看没有，这个一般人就是被自己这些东西所驱使，但从来没有想到说真正害自己让自己不能有幸福婚姻的，甚至都有的人就因此就错过了本来很合适的人。就是因为他有他那种看法，不切实际的一些看法，他也不会去想说那些想法怎么样进到他内心里头。所以你看没有，我们所讲的事情真的是这里深处的。然后呢，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当然过去这几年里，我们最常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自我的迁移，对不对？怎么样脱离肉体进入到新人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在这上面真的是已经有体会了，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太多的体会，你听上去都是好像用头脑在理解啊，头脑在理解。我自己也发现啊，哇，当时进入这个新人的这一个，尤其是我自己在这上面有所启示之后，过后几年都在讲这个，后来就觉得中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好像嘴皮都讲破了，你就讲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因为你总不能每一次还用完全一样的话吧，对吧？你总是要用换个方向，换一个角度，然后怎么样用不同的经文然后来解释，所以中间就连续几年各种系列讲完了，到最后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年底应该是17年的年底吧，我就特别强烈的一种心思说不想再讲了。为什么不想讲呢？就觉得这个讲太难让人领受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都没有看出来太多的人真的有领受的。17年的时候说你一直在讲这个，一直在讲这个，但是呢大家听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停留在头脑当中，有些人可能有一些进步，但是绝大多数人，我从大家所讲话你所提到的那个来解释，我就知道你所讲的或者大家所说的跟我所讲的不是一回事情。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难，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说，哎呀，这个福音啊，你说弟兄姐妹每星期都在听，我们教会的人不多，弟兄姐妹每星期都在参加主日，然后然后查经对吧，然后又是祷告会，你平时可能有不少人也在听，这已经比一般的教会就是星期天来一次就听听，这已经不知道强多少了，怎么这么困难呢对吧。所以当时呢我就有点灰心，觉得这个东西简直是太难让你领受了。当然在那几年当中讲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渐渐明白说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难，因为它涉及的我们现在知道是这个魂的自我意识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深的。大多数人你能够想到自己的价值观就不错了，或者你能够想到自己我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个，这个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你能够想到这一点，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人了。大部分人只想到说我心里想追求的，我就是想要，我就是要努力，然后得不到我就痛苦，得到了以后还想更多，或者说怎么样，一般的人就被这个所驱使着做一切的事情，所以想都不会是想到价值观的这个层面。喜好，我喜欢那个我就是想去得到，我不喜欢这个我就不是想去做，对吧。大部分人就是被这个驱使，但我们现在讲的是非常底层的一个东西，非常 fundamental 这个东西很难领受的。所以我后来也真的是有些灰心啊，说这个东西还能够怎么讲啊，还能够怎么讲。感谢主，我觉得这一次呢实际上我特别看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价值观的。当我们讲价值观的时候啊，在这里头很多人还是会理解错。比如说价值观，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观，所以一般人想的价值观，哦，这个人很看重事业，这个人很看重家庭，对吧，这是大家常说的嘛。但是看重事业看重家庭啊，还不是我在这里简单的这么说。因为一个人他可以看重一个事情是出于他的责任。就是有的人啊就觉得我做事情啊，我就要，我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要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步，所以呢我今天我在工作上叫做踏踏实实，对吧，兢兢业业把事情做好，然后家庭呢我应该对家庭负责任。这个你觉得他注重家庭，我还说的不是这个东西，我在这里特别说的是什么，特别是说的底下这个，特别指天然人用来解决内心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是指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你看重什么那个价值观，是指的深层的。比如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例子，一个人啊，他做事要兢兢业业，这我们在这天然来看这是非常好的，对吧，然后在家庭里头也很负责，所以他会看重事业也会看重家庭啊，大家觉得这就已经很好的人了。但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啊，用这个角度来理解，特别指天人用来解决内心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当他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让他觉得定罪感？这背后是因为他有一个依靠自己的心，其实说到底是一种自我依靠和自义。就意思说，今天啊，我如果什么事情做到一个地步，我良心觉得不错，那我就感觉可以。那你看没有，这一个人里头，在这个价值观，我在这里头讲啊，这个价值观，也就是其实是他的偶像。他的偶像是什么？他的偶像是一个自我依靠。所以讲的这个层面的事情啊，讲这个层面的事情，如果说到家庭啊，如果你只是作为一个负责任，这个其实本身是还是好的。虽然里头还是有自我依靠这一点，但是呢本身还是说的好的。那我如果什么样子把家庭这个东西啊就当作就变成这个偶像这个层面的，其实大家很容易理解啊。就今天啊，如果一个人去对于婚姻和爱情啊有一个非常就说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叫做什么来讲，特别就是特别看重特别在乎，可以说是今天啊 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如果没有找到一个他觉得心仪的人啊，心里头就特别没有满足，或者说他今天所找的不是一个对象而已，他找的是什么？他找的是一个偶像，这个偶像要在他的内心里头，对他内心里带来一个满足，对吧？就意思说，我觉得我如果有这样一位爱人，他是这样子类这一类的长相，这样子的高度，然后谈吐是这样子的，事业是怎样，对我是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他都想了，然后我如果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我的心里就得到满足了。他所找的是一个偶像。所以今天说看重事业啊，看重事业，如果出于责任的人呢，其实你真正的那个恐怕这很大的一个东西是自我依靠是你的偶像。但是也有看重事业，这两个往往也可以混在一起。这两个有区别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是以自我依靠为他的偶像的话，他基本上就是说处于一种说我做什么事情我要做好到一个地步，得到尤其我的上级的一个认可，就或者同事也觉得你做的可以，所以最主要是为了达到这个地步。但是呢，还有一种是把事业当作偶像。事业当作偶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要不断的要来有成就，不断的有成就，我的成就少一点，今天还不是在乎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是这个东西我要成就到一个地步，我就内心里觉着我比别人强了。你看没有？我们在这里讲，所以今天你就知道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偶像。我们进不到新人里去啊，很大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这一个深层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它是我们的滤镜。对于一个以那个婚姻家庭为自己偶像的人，你会用各种的心思来向神来寻求，向神来祷告，求神把你所喜欢的人带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却不知道什么？你却不知道你是求神把一个你喜欢的偶像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好让你在这一个偶像身上得到满足，而不是在神这里得到满足。然后这样子不明白这样子的基督徒，在事业上他遭受痛苦的时候，就是他做的不够好，或者他没有达到某些成就，他觉得痛苦的时候，他向神祷告，向神寻求，他是想让神来帮助他，最终是什么？最终是想让神带他的偶像来到他的生命当中，用这个事业来满足他的内心。你就想一想，如果在这深层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在神面前所犯的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我再次在这里要提到，神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不可以有自己好的家庭。神的意思说，什么东西啊，成为你的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痛苦必加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对吧？真正满足我们的这个心。而且你从这个在这个滤镜带在你的内心里头，你就会发现你就听不懂神怎么讲你已经有，你怎么看自己没有？因为你在你追求你自己的偶像，你觉得还没有达到，内心里有这种空虚感填不满，所以就怎么听都听不懂。另外呢，这个东西啊，也是我们的内心的这个捆锁，让我们为什么进不到新人里去。所以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就很困惑，哎呀，为什么就怎么听有些怎么就很难进去。现在我就可以很清楚的说，就是因为有偶像，而这个偶像你不肯放弃。对我来讲，当我提到刚才的那些事情，比如说在事业上的，那绝对是我以前的偶像。我完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完全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做博士后的时候啊，那个每天的实验好坏就直接影响我当天的心情。如果实验常常不顺利，你心情常常就很低落，因为那是你的偶像。在那里头啊，感谢神最后把那个偶像当时破除了， 如果那个偶像背后又涉及到你靠自己的努力要把东西做好，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就又有自我依靠那个偶像。感谢主，当时把那个偶像真的是做博士后的时候破除了，因为破除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渐渐经历到怎么样不是去靠自己的努力，怎么去靠神的恩典。就算我当时都后来就是多少年还都没有听到恩典的福音，但也就破除了之后，后面在面临更大的工作上的挑战的时候，你才更容易去领受神的恩典。然后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你在工作当中才会有一种做工作不是为了这种，你知道吗，稍微有一点得失，稍微有点起伏，你的心就跟着波动，就痛苦，那个有什么享受的。后面渐渐能够更多经历神的恩典，才知道，哦，原来工作当中的享受是说，你今天啊，这个工作里成为一个你可以经历神的平台，而且可以让神，你在从神那里领受有创意的想法，然后有创意的想法呢，今天当然你希望你的，就你如果申请钱又拿到，然后你就可以去把这个创意的想法实现出来，实现出来如果能够解决很重要的问题，也就会得到其他人的认可，这就本身就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你在里头可以享受到这样子从神这里领受，然后在神又得到神的供应，最后又把这个想法实现出来，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又得以教学生怎么样去做研究，然后让他们在这上面得以成就，就是成长，然后你过后的工作得以发表等等等等，这才能够进入到，我都不能说现在是可以说是非常享受，但绝对要比以前要享受。这就是要脱离这个偶像之后才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觉着脱离偶像啊，是让你痛苦的事情。脱离偶像真的是让你进入脱离痛苦的时候。好，为什么这里是个捆绑啊？你听主耶稣所说的话，你就知道。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看没有？你所看重价值观，你的财宝，你所看重的东西，在天然的这个里头，在偶像那里，你就被那个偶像拴住了。这就为什么很难进入新人。你可以听很久，但是如果内心对这个偶像哦，你现在可以自己去想，我内心深处那个偶像到底是什么？你如果觉得不能很难想象啊，我希望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你如果觉得很难想象，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什么东西最牵动你的心，那个底下就是你的偶像。什么东西啊，你觉着我要得到，很追求，我得到了就能够有所满足，那个就是。什么东西是你特别依靠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另外一句话，在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看到没有？手扶着犁向后看，那舍不得什么？舍不得天人的那个价值，他所看重的东西就是偶像咯。为什么很难进入到新人当中去？就是这边有舍不得的东西。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啊，为什么这个新我的这个启示啊这么难得。你会发现啊，所有在新我的这上面启示上比较容易过去的人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说他在肉体里头他不容易找到他所满足的东西，在肉体里头他觉着有各种各样的让他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在肉体，就是在天然里头有一些自己很喜欢很 enjoy 的东西啊，那就不容易过去了，因为你还没有看破那个偶像，你不知道那个偶像他在一方面好像给你一点好处，另外一方面他却给着你各样的捆绑和各样的问题。天然的偶像怎么建立起来？大家一看这幅图就知道了，对吧？最好的例子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亚当夏娃上当的时候，在那里头他们的偶像怎么建立的？撒旦给他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偶像所做的一件事情起到的作用，就是扭曲了上帝的形象，然后呢在内心里头 内心里头让你为着一个缺乏感去做一些事情。刚才说了，这个人，我们天人里头有这个深层的这么一个缺乏感，对吧？你没有，你不行，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印象。然后今天呢，大家说心灵空虚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内心里觉得自己的内心里没有满足，然后就要找一些什么东西来满足自己。如果今天什么东西都找不了，满足不了自己啊，这个人就很叫做百无聊赖，特别无聊，对吧？但是如果有一个东西今天可以暂时的缓解内心里头这个空虚，这个就成为我们的偶像。用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当一个人啊想要进入婚姻家庭的时候，他今天是想让对方哦，首先能够找着这样一个人，然后找着这样一个人呢，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内心这种深层的这个空虚。你知不知道这样子的人，第一个可能永远都找不着，甚至就最后没有办法结婚，因为总找他找不到这样的满意的人，然后你觉得满意的人家可能对你又不满意。另外你太幸运了，如果就算你太幸运了找着这样子的人，告诉你，如果用这样子的观念来对待婚姻，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达不到你的要求，他达不到你的要求，他只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缺点，那方面不够体贴你，这方面不够关心你。所以有的人就算进入婚姻之后，可以说是在别人来看可以一个相当理想的婚姻，最后有着这样一个错误的偶像，他就把这个婚姻可以被破坏掉，因为他内心深处是一种缺乏的这样子的动机，然后要对方来填补。没有人能够填补得了我们内心的这个空虚的，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看过，星期五晚上我们稍微有所讨论，就是说肉体的问题在于它是根据撒旦的这个谎言所长起来，靠自己，然后有缺乏感，靠着自我依靠自我努力要解决这么问题的一种生命状态。就像刚才我们所描述的那个人，他要找这么一个心仪的对象，他的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全用在这上头，然后呢却不知道这个东西啊，让他在这个撒旦的谎言里头越陷越深。这可以是任何的东西，但是回头来看啊，关键的就是说今天天人追求的东西啊，相对正当的也好，非常不正当，上面带着各种各样鸟的这种，我们原来讲过鸟就是邪灵啊，就是很扭曲的。比如有的人追求的不过还不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婚姻，很扭曲的性关系，哇，那个就是有邪灵的这种影响的东西啊。所以今天肉体追求的东西本身，那个东西事业，上帝也希望我们有工作，上帝也希望我们有好的家庭，但是在肉体因着是想要来解决缺乏感，结果怎么样？就好像一个坑一样的，你越努力就越挖越坑，对吧？越挖越坑，越挖就越深，你自己在挖这个坑，越挖越陷的越深，然后你所追求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枷锁。那怎么样解决？如果你这么样来想，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太难解决了。我们所讲的这个是多么深层的一个东西。如果每一个人，你想一想自己的偶像，你说，哎呀，我去解决他，咋解决啊？对吧？你就是看中那些东西，怎么样可以不看中？不看中，那我又去看中什么？对吧？很难解决。但这里头呢，圣经里头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讲这个福音啊，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啊，渐渐叫做返璞归真。返璞归真就意思说啊，我们原来对福音有各方面的这种认识，越来越认识越多，然后越认识到根本的那个层面，到最后发现啊，答案又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答案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啊，我们任何一个人没有信主前你就听过，然后听完了以后，后来有些人信主了，对吧？ 我们当中都是听了这个以赛亚书里这里所说的这些话，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话真的读过多少遍，但是我回想一下，我们在过去对于这个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这个福音啊认识，那现在我说这个返璞归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这里头把两个词用黄色，忧患。大家知道忧患这个词原意是什么吗？忧患大家知道不知道？原意就是疾病的意思。这个忧患啊在这里是指疾病的，有些圣经版本确实这么翻，但很多版本不这么翻，因为他们觉得哎呀这样子就太局限了嘛，你把基督的救恩就讲成好像只是身体的医治，很多基督徒都不相信有身体的医治在今天这回事，但原文就是疾病在这里讲的。如果你不相信，圣经还自我进行了一个注释，在马太福音第5:8-16，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他所做的事情。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在注释什么呢？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这里头，你看没有？讲到疾病，我就想到说，当我们一开始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身体的医治，有些人特别反对我们讲身体的医治。我们为什么，也不是说我们最看重身体的医治，但为什么觉得不能够不讲呢？原因就是说，这个身体的医治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全备的一个救恩。如果你把这一个你说好没有，那另外一个你还得说没有，到最后就变成说基督的救恩只是灵魂得救了，为什么不能够让步？所以我们当时呢有这样一个认识。后来呢你看没有，在这里它有个词，中文翻译担当，在以赛亚书里头担当呀，背负。在这里马太福音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请问你能够代替人的软弱吗？如果你很爱自己的孩子，你可以感受他的软弱。另外一个人你不太在乎，你不太感受得了他的软弱。因为他软弱你并不难受，但是你自己的孩子或者你自己所爱的人他软弱痛苦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自己也软弱痛苦，对吧？因为你在乎他。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感受对方的软弱，但你怎么去代替他？你代替他就意思说你亲自去担当那一个，把他身上那个去掉。那怎么去掉？这个代替啊，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很难理解怎么样基督可以担当我们的软弱，我们这个还好说，代替我们的软弱。但你仔细来看一看啊，这里所说的是不是在讲代替啊？你看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是我们的忧患，背负的是什么？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不是代替我们？然后底下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基督过后有没有进入平安？耶稣基督后面有没有进入医治？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然后他说因他受的我们可以得平安，这是不是也在讲代替的这个观念？代替这个观念，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一开始信主就已经听过多次的或者读过多次的经文，我们发现原来在那里就有一个代替的观念。我可以说这个代替的观念就是今天我们所主要讲的希伯来书里头这个观念。因为希伯来书有个什么观念？有个大祭司。我们已经把希伯来书，就是用希伯来书啊，这次我讲希伯来书，大家都注意到我没有逐节的来讲，我只把希伯来书里头的这些意思 抽出来用来做我这一次组织这一次这个系列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主题。希伯来书里头讲到同门天召，我来讲到这个呼召的问题，对吧？领受异象的问题。在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看他的思路啊，我们不仔细的看着经文很具体的意思，我们看他的思路。希伯来书第四章一节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赶不上了。他意思说今天啊，神给我们有一个进入安息的应许。然后四章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他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只是看看他这的思路，他的思路啊，就是说神呢给他的百姓预备了一个这种状态，叫做安息的状态。安息的状态怎么来理解呢？就像神创世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创造好了，你进入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进入的是一个已经被造好的一个世界，并没有说哦，哎呀，一个东西还没弄好，对不起啊，这个给你吃的东西啊，现在还没有造好，所以你还得饿几天肚子，等着上帝要忍耐等候，等着上帝把那些造好了以后，你才得有吃的，不是。等他们被造好的时候，所有其他东西都造好了，他就进入到这种状态，用今天的我们的话说叫做恩典。恩典不是上帝今天才要给你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你的。所以他就这么一个观念。然后他还有一个观念在这里说，这一个状态啊，在旧约的时候用以色列人从脱离埃及进入旷野，从旷野要进入到那个什么，进入到迦南地来预表。虽然这样预表，但是他说啊，那个时候是不成功的。因为约书亚如果真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安息啊，神就不用再说另外一个日子了。所以他所说的这个是指我们今天的日子。所以就告诉我们啊，说这个神所做这个事情啊，在旧约的时候就等于说是做不成。因为当时那个状态他们是属肉体的，但在新约啊，又有一个日子啊，这个日子是可以做成的，可以做成的，而是基督来做成的。这对我们每个人的好消息是什么？我说返璞归真，就意思说你今天听福音的时候，你要听清楚，今天这个事情啊，基督要来专门要做成这个安息在你我的身上。所以你先不要去的仔细的考虑说我怎么去追求，你先仔细考虑的到底他要做什么，他怎么样让我进入安息，对吧？就是你如果去想我自己要怎么追求去得到安息，你已经就是 miss 这个 point 了。他的 point 是说，有一天啊，另外有一个日子，对吧？另外有一个日子为神的子民存留，是耶稣基督要带进去的。当时是用约书亚来预表，今天是指耶稣基督。那好，我们来接着用这个思路来想，那基督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安息，他的思路是什么呢？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讲了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等等等等。在这里头啊，他有个基本的思路啊，就是说你如果要搞清楚基督怎么样让我们进入安息啊，你先来要明白一个道理，基督是大祭司。那大祭司是什么意思啊？大祭司就是代替的意思。凡从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是分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的啊，如果觉得这个福音啊你很难把握，我告诉你啊，返璞归真，今天讲返璞归真就意思说你就回到这一点上，回到基督这一点，他代替你。如果你搞不清楚我自己怎么追求才能够得到，你就不要去想自己怎么样追求，你就想基督怎么样代替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他底下所讲的，我都不仔细的讲这些经文，我只是要强调这个思路啊。 希伯来书六章十六节开始，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就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撒谎。第一个是神说的，第二个神也不可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基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在这里都不仔细讲前面的经文，我们只看最后这个红色标题的这个做先锋的耶稣基照着麦基洗德等次进了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为我们进入幔内。我想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怎样进入到至圣所的生活，这也是希伯来书里头的这个贯穿希伯来书的这么一个意思。但是要想进入到那里，他首先要明白哦，基督是为我们进入的，为哦，为我们，你可以说英文可以翻译成 for， 但也可以翻译成 on behalf of， 代替。在神的那里头啊，真的是这么一回事情啊。你现在想，在旧约的时候，那一年的大祭司是代替人进去，如果上帝拒绝了那个大祭司，那个人被击杀了，对不对？那就等于拒绝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如果上帝接纳了那个大祭司，那个大祭司出来的时候奉神的名来祝福的时候，神就祝福他的百姓，对吧？这是大祭司的意思，设立大祭司的意思。所以今天哦，首先就是说是在这里头有这么一个观念哦，你看什么东西啊，在这里头的，我说返璞归真，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那一点，如果其他点不容易理解，不容易领受的话，回到最关键这一点，到底耶稣有没有得着我想追求的东西？因为他是代替你，就好像今天有人代替你去跑百米的那个什么竞赛，今天如果他去代替你去跑的话，那今天你有没有得奖，你就要问他有没有得奖，对吧？如果他不是去代替你，他是去自己去跑，那他得没得奖跟你没得没得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如果他是代替你去得奖，今天我们要问你有没有得奖，就要来看他有没有得奖，而不是要看你有没有去得，不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去得奖。在这里大家可能希望大家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如果你在这追求的时候在有些地方卡住，你卡在什么地方了呢？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卡在说我在想我要怎么样。比如说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啊，一开始你如果开始领受到一点恩典的福音，你为别人祷告，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祷告真的有果效，让别人的身体有好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最关心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时候之下为人祷告，我有没有信心啊，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说基督是代替我们的，我们当想信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想我有没有信心，应该想基督有没有信心，是不是啊？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想要得医治的时候，你越关注在自己的医治上，你会发现越不容易领受医治。如果你的关注点真的能够转换了，开始明白这个，就是内心里 somehow 能够转过这个弯来哦，这个弯真的也不太容易转，但是呢，这是关键的这个弯，就是说有一天意识到了，原来重要的不是我怎么样的问题，重要的是基督怎么样的问题。基督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所以他得了医治就是我得了医治。这个弯哦，能不能转过来，这就是关键了哦，这就是关键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他讲一个为我们或者替我们进入幔内的一个意思，对吧？因着他替我们进入幔内，我们才可以进入幔内。然后他底下讲的这段很长了，我不全部都读，他底下就把这个基督不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嘛，然后他底下就把麦基洗德仔细的来讲一讲。但在讲麦基洗德的这个例子里，他特别讲到这么一点啊， 他就讲到说，你知道吗，麦基洗德啊，在圣经里头记载的时候，亚伯兰杀败诸王的时候，就给他献了十分之一，把他所掳来的东西就献来十分之一。然后在这里他就讲了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说，你看没有，这个时候呢，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头，利未支派里头的，对吧，尤其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他们是成为大祭司，利未人呢就可以成为一般的在圣殿服侍的这些人。然后这些他们做祭司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从其他的弟兄，以色列的其他的十一个支派那里收取奉献，那些人都要把十一奉献交给他们，对吧。但是他就告诉他们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利未呢，他实际上啊，他实际上是在亚伯拉罕里面的。当亚伯拉罕底下他说啊，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上了。然后他说呢，而且呢，利未呢借着亚伯拉罕就给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所以他的逻辑就是说，你看没有，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作为大祭司，我们大家现在觉得好了不起的这些祭司，从弟兄当中来收十分之一的，他实际上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或者在亚伯拉罕的身中，而且借着亚伯拉罕呢，他就给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所以真正更重要的这个祭司，不是今天在地上看的这些利未人，这些人呢完全是用来预表那个真正的最重要的那个祭司，就是基督，对吧。他给他想说服这个逻辑，想说服这个逻辑的过程当中，他就带了这么一个观念里头，这个观念就是说，今天啊，那个献，就是说亚伯兰他献呢，就等于所有的人献了，在亚伯兰里头所有的那些以色列的那些子孙。那在这个例子里头，再放在麦基洗德这个身上，那耶稣基督既然是我们的祭司，当他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去做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被包在他里头，所谓包在他里头做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他这里所讲的一个观念啊，这就是替代的意思。所以回到在这里头，他底下啊，就继续讲这个祭司，然后讲到这个祭司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并不是根据属肉体的这个条例，乃是照，就是根据的意思，根据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在这里看问题的时候啊，就说你如果去追求，我们是讲到今天是追求这个属灵的这一个属灵的东西吗？怎么个追求法？怎么个追求法？这个追求可以有一种我去得到，大家一般想到追求，我没有，我去得到，是不是啊？他在这里讲到说，当你这么想问题的时候呢，你还是处在这个肉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按着圣经的角度来想问题。圣经的角度想问题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去追求的，你如果自己去追求呢，这跟旧约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今天的在新约时代追求，必须是进入安息的这种追求，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在看自己，你是把自己放在一边来看你的大祭司，来看基督。当他进入到圣所里头，耶稣基督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荣耀，神的生命，然后他跟神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当他是去这么去做的时候，今天呢，你如果能够转过弯来，能够向神所定规的这样子来思考问题啊，就意思说，他有你就有，他没有你想有也没有，有他的就有你的。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能够转过弯来，真的像神这么看问题，他有你就有，那你现在想一想，你有没有得着？你如果能够转过这个弯来，你能够相信这一点，是不是你就得着了他所给你的 这就叫做信心哦。所以注意没有注意到这里头所说的信心啊，他的那个重心全部都是放在基督这里的，他的重心全部都是放在基督那里的。什么时候你把那个重心啊放到你自己身上，放到自己追求或者放到任何的上头，你就会发现啊，哎，这个又变成很难追求了。但什么时候啊，你真的的，你又很看重这件事情，然后呢，你又能够真心的相信啊，基督有的你就有，那你就进入安息了。如果你不看重这个，你很容易安息，因为你可以说，我虽然没有特内心里真正相信，但你可以安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你就已经安息了。但是是个假的安息，因为等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你得着的，你以为你自己有的那个信心不是真信心，因为那个时候显不出功效来。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按我们前面所说的，真的有这样一个渴望，想那样子的时候，想追求，然后你的内心里能够转过这个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那个什么，你所依靠的是在基督这里了。所以在这里头啊，我希望就是这次这样子讲来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对于一直在这里所追求，尤其是有那个什么的，尤其是在追求的过程上，就是因为很看重就已经领受了呼召的，然后你很看重很追求，然后呢又觉得这个追求起来很难的，今天希望这个信息给你内心里带来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就是说，今天神不是看你怎么追求的问题，今天神是看基督给他的就是给你的，你能够相信给他的就是给你的时候，那这个呢就够了。因为他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今天基督的灵是我们的，就是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活着是靠基督的灵，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话所造成的。那这一个已经在我们里面都不可能分开的这个生命，怎么样显出它的荣耀来？就是你我能够相信，神给基督的就是给我们的，就能够到一个地步，你相信你自己真的已经得着了，就是能够相信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在这里头呢，可以说是不存在个人追求的问题。对于努力追求的人，是一个不存在个人追求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关键的是让你脱离自己，看自己想要去追求，然后就看基督就行了，对吧？都看基督就行了。所以带来的应该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可以 relax 了，对吧？可以放心了。但对于呢，对于在说在这上面好像还没有特别进入到这种状态的弟兄姐妹啊，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在这里所提到的也是提基督，但是这个特别提什么？特别提这个基督跟前面那个偶像啊，这是个对比，这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去还没有那个劲追求的时候，这里头关键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关键的问题出在说，刚才说了，自己的偶像，自己在追求这个偶像，如果今天这个偶像他对我们所造成的痛苦还不明显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有一种满，就是有一种随遇而安，也就这样子，就还能够有一定的平安。这个时候啊，我们在提刚才所说这个基督的时候啊，要知道我们所讲的基督是在生命深层的那个价值观的基督，不是一个表面大家说一说基督而已，这个谁都能够作为重生的基督徒都可以讲，但是在你生命的深处，到底你所依靠的是不是这个基督？你用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是世界上你想追求到的那些东西呢，还是真的是基督？所以我们都是在讲基督，但是有一个基督呢，讲基督的是在挑战我们，你到底你内心里用来满足自己的依靠的那一个，是你自己的努力， 我刚才所提到的，有的人他对什么事情都兢兢业业，很认真，很负责任，但在天人里头，这背后那个偶像是什么？是一个自我的依靠。那个偶像可以说自己的认真负责努力，再说换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自义，对自我的一个依靠。那个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个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啊，基本上都能够摆平，一般的事情都能够摆平，你可能还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依靠神呢。然后当你碰到有些事情摆不平的时候，你来寻求神，你觉着啊，好，今天你看我那些事情已经依靠神，但这个事情我还不太会依靠神，我要来依靠神。但你却不知道，实在内心深处所依靠的还是偶像，在其他事情是偶像，是自我的努力，自我的认真负责，自我的兢兢业业，这件事情上自我的兢兢业业不行了，你一直都是在依靠偶像。你有没有在心灵的深处的那个层面变成依靠基督的，对吧？如果你内心深处依靠的是基督，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在今天啊，关键的就是说，在深层的那个啊，今天基督徒进入这种安息，进入得胜，进入伟大的人生当中，就是从这个偶像换成基督。但我们所说这个偶像真的是深层的这个，希望就是说在这次这样子讲之后啊，首先大家非常非常清楚啊，你内心里头你的偶像是什么。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偶像，尤其是比较正面的偶像，正面的偶像就是说，刚才我特别提到一点，我做事情要凭良心好好做，认真负责等等等等，这个背后在天人里头是一个自我的依靠，对自我的依靠，这是一个偶像。但是你会把它分不清楚，很多时候你会觉着我这样子不是挺好，神要让我们做事情凡事要凭心力做，对吧？要诚诚实实的像给人神主做，不像给人做的等等的，就会把圣经里头的这些经文都用在这事情，觉得哎，这个是对的。但是这里头区别就在于说，天人你会发现，只要是你这个是你的偶像，什么时候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啊，这个做不好的时候压力就大了。我们星期五讨论了，对吧？这个是我们很多，就是如果你做人为人是不错的人，都有这个偶像的，不是个别人哦。你如果为人就是做事情还比较认真负责的人，都有这个偶像的。如果你觉得对别人有关心，天人的这个背后还是出于对肉体的一个体贴。所以今天啊，能够把这一点你认识清楚啊，你变成依靠基督，在这里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深的这个层面里头，你只要有某一点，你从那个依靠天人的里头的东西到依靠基督啊，有这么一个转化，你就会发现自己会经历到很大的自由。我们星期五晚上也提过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用过，原来就大家记得我们以前用过这个特别是在那个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里头用过这幅图画，就说这条属天的道路怎么走上去，怎么不偏左右呢？左边也是坑，右边也是坑，一边叫做无法主义，一边是叫律法主义。天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的，天人就只有这两个。然后我们讲到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怎么样一步一步往前啊，第一步叫做什么？第一步就叫做因信称义。我们今天想一想啊，我们原来所讲的这个是在怎么样在人的深层呢，怎么样在人的深层把这个偶像换成基督的。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以前所讲的，你现在想一想啊，我们再退回来，天人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或者天人的无法主义是什么？天人的无法主义就是说，今天对于上帝所定规的这个方法，上帝的律法所讲的东西， 在个别的人身上啊，也可以表现在啊、你良心是律法的功用嘛，表现在人的心里。良心告诉你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对的。那天人的无法主义是什么？就是说对自己良心所说的东西啊，不是太在乎，或者对大家道德上普遍认为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轻易的就越过，不是太在乎，这叫无法主义，对吧？叫无法主义。面对信仰来讲，就是说圣经里所讲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不是太在乎，这叫无法主义，对吧？无法主义。那天人的律法主义什么？在乎，然后靠自己来做。那你现在想想，在无法主义里，天人的偶像是什么？天人的偶像就是他自己所追求的，喜欢那些偶像的东西啊，今天可以轻易的把那个道德这件事情可以 override 掉。这我所追求的东西，我就是要去要。对于有的人来讲，我中间什么这个对与错什么不在乎的，我要要的就是要要。你看没有？在这里头是不是他的偶像就是那个东西啊，对吧？他的偶像就是他所追求的，用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那些东西，然后做错了也无所谓，心里头没有太大的定罪感。这种人在这种状态里听的时候，他会把阴性称义听成说对他这种无法主义的一个肯定，因为神不定罪我，我也不定罪我，你真的该定罪你，这是在肉体里头，你真的该定罪你，真的该知道错的就是错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所以对这样子的人呢，一开始在讲恩典之前需要先讲什么？需要先讲律法，让他知道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对的今天在律法的时代不对的时候要倒霉，在恩典的时代不对的还是要倒霉的，因为你领受不了上帝的恩典，你是自食其果，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事情都会有 consequence， 都会有因果律的，今天没有收，以后还是会收的，对吧？所以让人就不能够无法。然后呢，如果一个人可以从无法当中过来，今天就会必然面临律法，因为在无法就是追求自己，在律法之下就会说啊，这个做错了，哎呀，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那么做，但是我又那么做了，做错了，然后又那么做，还是做错了，然后我今天去努力去追求，原来在肉体里努力还是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你进入到律法状，从无法进入到律法状态里头呢，你会觉着各方面都不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再去听阴性称义的道理的时候，你进入这种状态，再去听阴性道理的时候，称义道理说，阴性称义在讲什么？阴性在称义不是在讲你的行为，不是在讲你的思想好不好，不是在讲你的行为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告诉你，你达不到的，你怎么努力都达不到的，你怎么样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你就是在很多事情很律法，就是今天你已经悔改了，你会发现你在有些事情还是很无法的，天人就是这样的哦，对吧？然后今天你彻底不去考虑这些事情，不去考虑你的无法，也不去考虑你的律法，但是当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必须到一个人他自己从自己的无法的状态里，起码要认识到那个是无法，起码要认识到那个是错的，那种情况下才能够听这个福音的。因为他不是在这个时候听，他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会把阴性称义听成对他无法的一个肯定。阴性称义不是对无法的肯定，阴性称义是对无法的否定，也是对律法的否定，律法主义的否定，告诉你今天你的所依靠的是基督的义，神所在乎的就是基督的义，他要你所依靠的就是在基督的义。所以你看没有，当你听懂阴性称义的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能够领受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是在你的内心深处里头，首先你知道无法是错的，首先你知道无法是错的，让你不至于太过分的去依靠自己的偶像。如果你自己不知道那是错的，如果你不知道，就像我们所讲的内心深处你所依靠用来得以满足的有些很正当的事情，那个是你的偶像，就意思说那个是错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你会以为哦，我这样子在服侍神啊，我认认真真做这种事情，认认真真做什么事情， 你却不知道这个就是错的，所以你就不会从这里头脱离。但是我知道这是脱离，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告诉你看基督的义，这时候就容易能够从正确的这个平台上领受因信称义。然后领受的同时啊，你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你内心所依靠的是基督了。当然今天更具体的是基督的义，对吧，依靠的是基督的义这一点。所以呢你就想领受这一点。为什么我在这个图画里头啊，这个整个信心是个属天的，但是今天啊把这条路从我们天然的人进到这条属天的道路连接上，这幅图画里头就是因信称义这个。但你先，我希望大家都听明白啊，今天所讲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给大家指出，这是个非常深层的东西。他不是浅层的对这个因信称义、也不是在无法的状态，甚至都不觉着自己无法，有些无法有什么错误的情况之下，然后觉着你已经领受了，没有领受。那个时候的领受是把领受成对自己肉体的一个许可了，觉着上帝不怪罪我，上帝对肉体是审判的，在基督里头审判的。然后再往后呢，你现在想想，当我们讲到属灵的人，以前说我们要领受这个，那到底让人领受什么？就我在讲说怎么样从肉体换成基督，为什么需要属灵的人，为什么需要灵魂体这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领受了基督的义，好不好？那领受了基督的义，他的基本意思说基督的义算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看看你的生活，你会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好啊，只不过他不让你去看这个而已，但不是说你这个做得好，他是把基督的义白白算在你身上，你还是不好的。那你如果想要脱离这种还有失败还有罪恶这种生命的状态或者这种生活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啊，基督不但把他的义给你，他把他的灵给你。当我们讲灵魂体的时候，可不是讲人只是灵魂体，特别是讲那个灵是基督的灵，就意思他给你分享的是基督的灵，把自己的义给你，而且把自己的灵，或者换句话说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你看没有，这个时候呢，什么时候你能够把从灵魂体啊，不是听一个我画的大圈圈小圈圈或者这类的示意图，能够进到你的启示里头，就是因为当你觉着我靠自己的肉体或者天然的这个性情啊，能力也好，智慧也好，意志力也好，我会发现怎么样都不能够脱离到这种我们所描述的这种肉体的生活的时候，他今天告诉你，今天依靠的是基督的灵。你看没有，他总是在这里头有一个说是你靠原来的偶像靠不住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介绍给你基督的哪一部分是你可以靠的。大家听明白这一点啊，听明白这一点。所以这样子一直往前啊，我都不仔细讲了，说到底就是说，你看没有，我们所讲的这个事情是在深层的把偶像换成基督，把偶像换成基督。但是每一个人想要在这上面有比较好的领受的，你就会发现啊，我前面那幅图，那个偶像就是捆绑我们让我们难以领受的那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要享有更好的领受，就是需要对那个偶像有个更清楚的认识。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对福音啊、有着主你的圣灵的带领，真的是一步一步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地步。但在每一个地步，我们发现最终来讲，你要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件事情，都是认识到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主啊，只不过我们学到的是在越来越深的层面上怎么样来依靠基督而不是靠自己，怎么样能够把偶像除掉，能够换成基督。主啊，真的愿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也开启每一个听到我们教会教导的人，让我们内心深处能够愿意真的是被主你的圣灵所光照，认识到偶像的丑恶，认识到偶像怎么样奴役我们， 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救主，在每一个生命的层面当中。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